是脸上带着愁容。我不得不说，在这几天，我一直都是脸上带着愁容。我不知道为什么神会让一些事情发生，但是感谢主，刚才我们的领诗小组带出的令人振奋的这样的赞美，犹如是让我迷糊的眼睛被打开了一样，让我心里面这充满了感恩，也充满了力量。感谢主，今天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我们昨天晚上是少睡了一个小时，然后因为教会的事情，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当中，我知道这些都是爱主、爱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只有一位主，是不是呢？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作为基督徒，不管我们有多么不同的意见，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平台，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死了，我们是仰望他，不是仰望人。而且在这几天给我一种力量的，就是想到神对我们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他要赐福给我们。即使是以色列人违背神在旷野漫游的时候，神也让亚伦去祝福这些以色列人，让亚伦对他们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保护你们，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们，赐恩给你们，愿耶和华向你们扬脸，赐你们平安。我们的神是要赐福给我们的神，只要我们愿意去仰望他。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个蒙福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人生。那讲到蒙福，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应该知道神给我们的福是什么，但是呢，我们人时常是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求祝福的，是不是？我们刚刚过完农历新年，我们是不是都收到了很多这些祝福的话语？有没有？有没有收到这些什么一马当先、马到成功，如此等等？但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以马内利，对不对？但是人呢，总是试图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求祝福，而且呢，我们中国人其实是花样最多的，是不是？我们试图把这个福字倒过来写，倒过来挂，意思是什么？那个福到了我这里就不要走了，就留在这里了，是不是？然后呢，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许愿池？对吧？试图往里面扔钱，然后呢就可能打中那个乌龟，那就更是有福的一种兆头，是不是？我们人试图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寻求祝福，我们用点灯，或者是去撞钟，或者是点炮仗，如此等等，甚至是通过食物，对不对？年夜饭都要吃鱼，对不对？表示年年有余。说这个我们刚刚把这些给拆了，是不是？好，前一段时间还挂着年年有余在我们这个头上，是不是？人用尽了各样的方法寻求祝福。那更为奇怪的是，有些人是真是走极端的。这个是我去年从这个怎么变成这个了？这个是我去年从中国回来的时候，在一个机场，在那个准备要登机口那里，每个登机口上面都有一个很大的电视屏幕，上面写着这个，说警方提示，说向飞机机坪抛掷硬币等任何物品，影响飞行安全或机场运行秩序的，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个有没有？大家就觉得很奇怪，我看这个提示，我真的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示？而且这每一个登机口前面都有一个大屏幕在投射这样的一个警示。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呢，过去有人说把这个飞机的涡轮看上去是圆的嘛，对不对？ 有人把它当作是许愿池了，有人把它当作许愿池，所以往上面扔这个硬币，说希望能够保佑这辆飞机能够安全的飞抵目的地。这是人求福的方法。我不知道像扔硬币进去是让这个飞机安全飞到目的地呢，还是达到相反的效果。人用尽各样的方法，但是呢，真正的祝福在哪里呢？真正的蒙福的人生道路是怎么样的呢？圣经给了我们非常清楚的答案。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诗篇第一篇，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的经文，好吧？我们一起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你定义要赐福给我们，但我们时常是偏行己路，不知道你所指引我们的这蒙福的道路。我们试图用人的方法，用人的各样的所谓的聪明智慧去寻求祝福，但主啊，我们知道您的话语就在那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指引，这样的启示，让我们知道何为蒙福的人生道路。主啊，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更深刻的认识，也有更大的信心，以至于我们愿意去实践你的话语，让我们都走上这条蒙福的人生道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第一篇。首先我们看到要走上蒙福的道路，就是要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事情是不要去做的，不要去做。但或许我们读了这个以后，我们都觉得这个我们当然知道嘛，对不对？从小我们就知道不要与这些坏人为伍，不要做坏事，我们都知道这些教导是对的，所以我们一定不会有问题的，是不是？我们一定会避开这些恶人、这些罪人、这些亵慢人的，不会与他们为伍的。但是呢，先不要那么急下结论，先不要这么急下结论，这个并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就能够做到的。这一节经文很容易理解，但是呢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首先，这些恶人、罪人和亵慢人并不是那么容易识别的，他们并没有一个标示在他们的额头上说我是恶人，我是罪人，我是亵慢人，你远离我，并不那么容易识别。我有个大女儿，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认识她，她现在在德国。她在出美国，离开美国去德国之前呢，她听了很多别人说，哇，德国有好，不是，就是欧洲啊，有好多小偷的，有好多好多这些想要来骗你的或者偷你东西的这些人。然后呢，上一个圣诞节期间，我小女儿也度假就去欧洲去找她姐姐去了，他们两个人一起在欧洲游玩了很多地方。我小女儿还很骄傲的跟我说，她说我们一见到有可疑的人来，我们就马上就躲开了，我们就离开他们，就不会上当受骗，也不会被他们偷东西或抢东西了。我说这个走近你的人，你怎么认得他是你需要躲开的人呢？他们就说，哦，就凭他们的 走路的样子啊，穿着啊什么的。我说如果世界上的恶人、罪人和亵慢人都那么容易被识别，那就好了，我们就不会上当受骗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其实这些人就是神的敌人，他们试图把我们从神那里掳去。这其实是一种势力，这种势力不甘心于我们与神亲近，不甘心于我们与神有一个和谐的关系，一个顺从神、听从神的这样一个关系。他们试图用各种各样的计谋来让我们离开神，破坏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让我们与神远离。这是这些恶人、罪人和亵慢人所代表的这样的一种势力，并不是那么容易识别的，有时就在我们身边。那我们来思考一下，谁是神的敌人呢？谁是神的敌人？与神作对的是什么？与神作对的是什么？很容易我们会想到说，那邪恶嘛，对不对？撒旦嘛，魔鬼嘛，或者是我们的罪嘛，这些就是与神作对的，是神的敌人。这个当然是对的，但是呢，却不是最全面的，不是最全面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与神敌对的是什么呢？就是与神敌对的是世俗，是世俗。所以这些恶人、罪人、亵慢人，其实呢，就是深植于在世俗里面的一种势力。我们一不小心就会堕入他们的圈套，一不小心就会被他们掳去。为什么说世俗就是神的敌人呢？我们来看，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就讲到来自世界的东西，就是这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就是这个世界的势力试图把我们从神那里掳去。那这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又是些什么呢？我们看到在伊甸园里面，我们的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就是被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所诱惑，以至于他们堕落犯罪离弃神。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这种诱惑，无非就是权力、地位、钱财等等，是不是呢？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其实就提到了，有个叫该隐的，有个叫可拉的，还有一个叫巴兰的，一个是为了地位，一个是为了权力，一个是为了钱财。很不幸的是，这种世俗的势力很容易也会进入到教会里面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追求的东西也就在追求这些东西了，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这就是世俗在影响教会，而不是教会在影响世界。还有一点，我们看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就是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所以为什么说神的敌对面是世俗呢？这里就讲到了，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甚至神会把这样的人称为是淫乱的人。就像当时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神就称他们为行淫的、行奸淫的人，是不是呢？ 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这是给我们敲响一个警钟，不要与世俗为友。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不做恶事为满足。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就洁身自好，别人做的这些不好的事情我们都不做，别人抽烟喝酒，我不抽烟我不喝酒，别人星期天去逛超市，我们星期天来教会，好像我们在行为上我们都不去做那些恶事。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所要做的是不要与世俗为友，不要堕入世俗的圈套，不要去追求世人所追求的那些不喜悦于神的、不取悦于神的这些东西。我们应该有一个更高的目标，不只是去洁身自好而已。希望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革除那些属世界的东西，那世俗的东西。但是要革除世俗容不容易啊？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个世界就在我们周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世俗的东西是无处不在的，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这就更加要求我们要警醒，要有这种警觉，知道什么是属世界的，什么是属神的，以至于我们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个世界呢，是试图渐渐的来同化我们的，试图去渐渐的同化我们。我们看，记不记得刚才所读的那诗篇第一章第一篇第一节那个经文是什么？是不从什么恶人的计谋，所以这个是恶人的计谋，很容易让我们去从他。那个恶人的计谋呢，那是第一步。计谋是什么？这个在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上面写的是 counsel。 那 counsel 呢，就是别人在跟你说话，对不对？别人在给你一个建议，对不对？嘿，做这个你会得到很大的益处的，嘿，做这个你会享受很多很多很好的事情的。这是一个计谋，这是一个外在的声音，这个还是外部的，他试图来跟你说话，通过各样的媒介，通过教科书也好，通过你读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文章、那些杂志，还有通过这些社交媒体，如此等等，都在给你传递一个信息，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比如说看电视广告，对不对？所有的电视广告都是在试图在跟你说，你的生命当中就是缺这样东西，有了这样东西呢，你就会很幸福了，你的问题就被解决了。这个恶人的计谋就有点像是这个广告一样，告诉你说，哎，如果你有了这样东西，你的人生就圆满了。这是一个外在的声音，所以呢，试图让我们去从它，试图让我们去听它，然后跟着它走。然后进一步呢，我们看看这个世俗是怎么样来逐渐的要同化我们。下一步呢，就是不占罪人的道路。那这个罪人的道路呢，就是这个罪人走的这条路，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在从了这个恶人的计谋的时候，不知不觉就站在他们的道路中间了，是不是呢？又更进一步了，是不是？本来只是个外在的一个计谋，那听了以后，我们就站在他们的道路上面了，就离他们又更近了一步。那之后呢，就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你在什么情形之下跟别人坐在一起啊？你在什么情形之下会跟别人坐在一起？坐在一个圆桌上，是什么情形？ 或许你们就是你就在跟他们开会了，对不对？在一起商量事情了，或者呢是跟他们一起吃饭了，成为他们一家人了，你就完全跟他们成为一伙的了。所以你看到这里一步一步一步的，一开始是试图让我们去从他们的计谋，然后呢让我们站在他们的道路上面，然后呢让我们坐在他们的座位上。当你跟别人坐在同一个桌子上，坐在那个座位上的时候，你其实就成为他们的一员了。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这个世界是怎么样逐渐逐渐的来试图同化我们。然后这个世界同化我们的伎俩是什么呢？这个世界通过什么样的伎俩来诱惑或者迫使我们去同化，被他们同化？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诱惑。诱惑呢就是给你一些好处，说你只要这样做你就可以得到这些好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其实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诱惑，是不是呢？包括很简单的，就是今天是夏令时的开始，如果我不去教会的话，我就可以多睡一两个小时，也没人管我。这其实就是一种诱惑。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心灵固然愿意，但是我们的肉体却软弱了，这也是一种诱惑，是不是呢？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或者是对一些家长家里有年轻人的他们准备要申请大学的，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各种诱惑。因为在这些大学的申请表上面都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勾，你可以打勾来标示自己。然后呢你在某些格子上打了勾的话，明显会让你增加你入学的这样的被录取的这样的概率的。所以呢在有一些常春藤学校，居然会有接近 50% 的人自己标示成是 LGBTQ 的。他们真的是 LGBTQ 的吗？我真的不敢说。怎么一个学校里面会有 50% 的人是这样自我标示的呢？明显很多人就是被诱惑了，被诱惑以至于放弃立场了，甚至有些人可能就放弃信仰了，为了要进那些学校嘛。这个是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那这个世俗要逼我们就范的另外一个伎俩就是恐吓。恐吓，你敢于不一样吗？你敢于在这样的一个世代持守自己的信仰吗？你敢于这样做，你可能会失去很多机会。在中国大陆，甚至是因为你敢于宣称自己的信仰，你敢于去做传道人，你就很有可能被抓起来投放在监狱里面饱受折磨。这是一种恐吓，试图把我们从神那里给掳去，试图让我们放弃信仰，放弃对神的信心。在美国其实也充满了这种恐吓的，虽然在美国我们还没有看到说传道人被抓起来，基督徒被抓起来因为信仰的缘故，但是呢这种恐吓其实是已经深植于这种文化当中，很多是来自自己的同僚的这种压力。好几个月前在这个 Oklahoma 这个大学那里，有一位年轻的基督徒姊妹，她在上一门课要写一篇这个文章，讲到这个性别的这样一篇文章，然后呢他就根据圣经的教导写到说，神起初造男造女，所以呢只有两个性别。但是他这个文章交上去以后就被打了个零分， 就被打了个零分，这也是一种恐吓。不过很高兴我们知道后来那个给他零分的那个老师被学校给开除了，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恐吓是无处不在的。我刚才讲到我的大女儿，她在 UNC 念书的时候，她也遇到过类似的经历。她也是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她敢于表达自己的信仰，叫自己基于信仰而表达的立场，结果就被扣分了，可能没有得零分，但是至少被扣掉了一些分数。不是说这个文章写得怎么样，不是说里面的句子写得有什么错别字或者怎么样的，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敢于表达自己的立场，就遭到了扣分的待遇。这是世界对我们的恐吓。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这种压力，这种压力。大家有没有时常觉得我们打开手机的时候看到别人啊去哪里玩，去哪里吃好吃的，这好像就对我们形成一种压力，对不对？容易形成一种妒忌，说哎呀，为什么他就可以去那么好的地方，为什么他就可以吃那么好的东西，我却没有呢？我为什么要苦巴巴的在这里干活呢？这其实就是在这个世界，这个世俗给我们无形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压力。很容易我们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就不敢承认我们的信仰。在任何的大学校大公司里面，特别是在一些公司里面，我这几年经历到的就是这公司会鼓励大家，哎，你们有共同背景的，你们可以形成自己的这种互相支持的这样的群体，根据肤色也好，根据你的性别，或者根据你的这种性标识、性取向，如此等等，你们可以形成自己的这种彼此之间的互相支持的群体。但是讲到宗教的时候呢，其他宗教都是被鼓励的，但是只有基督教、基督信仰是不受鼓励的。如果你在公司里面说我要成立一个查经班、查经小组，愿意来的人都来。你在公司里面发一个广告说谁要来都可以来，我想在大部分的公司里面你都会被阻止，或者是被警告。但如果你是去宣讲说我要成立一个穆斯林的这样的互相支持的这样的群体，那是完全可以的。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社会的环境。作为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日子只会是越来越不好过的。我们需要警醒，这是世俗的伎俩，试图逼迫我们就范。我们还可以常常见到一些世俗的陷阱。我们可以省察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种试图，就是说有没有这种可能要堕入到世俗里面的这样的陷阱的危险。这陷阱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人人都这样做嘛，人人都这样做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这样做，人人都这样做其实表示说这个就是世俗嘛，对不对？世界的人都是这样做的，这个其实就是世俗的定义了。但很容易我们会用这样的一种说法来给我们自己开脱，人人都这样做不代表这就是对的，不代表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人人都偷税漏税我们就可以这样做吗？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标准，不要堕入到世俗的陷阱里面去。还有就是我有权这样做，这是我应得的，我有权这样做。 这也是世俗的一个表征。你像在世上听到一种争论，就是说 My body, my choice， 就我的身体我的权利嘛，你有什么权利来干预我？有权利做的事情就一定是对的吗？或者我们会想说，神并不在乎我这样做了，神那么忙，他世上那么多人，他管得过来吗？他不会在乎的，是不是呢？很容易我们会想着神并没有看着我，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做出错误的选择，或者是说什么只做一点点嘛，无伤大雅，没关系了。但是你做了一点点，就会有更多的一点，就会有更多的一点，慢慢的就会变成你的习惯，慢慢的就会变成你的人生道路。不要以为一点点无伤大雅就可以去做，这样的陷阱其实有很多了。我想我们大家不断的反省，我们都可以知道哪些是从世界来的，哪些是从神来的。那我们怎么样去抗衡这些世俗的陷阱呢？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慢慢的把我们的世俗一点点的给除去，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因为世俗是与神为敌的，当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就把一点点的世俗挪去，一点点的把它挪去的时候，那我们生命当中与神为敌的那部分就会逐渐缩小，那我们的生命的品格就会越来越像神，我们就越来越能够知道他对我们的旨意。好，讲到了这个前面，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刚才讲到的是不要做的事情，那现在呢，我们要看要做的是什么。就第二节第三节，诗篇第一篇，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的律法是什么呢？就是圣经的话语。圣经的话语对我们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盼望，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这些圣经是为教训我们写的，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生出忍耐和盼望，并且可以得着盼忍耐和安慰，并且可以得着盼望。这就是为什么喜爱神的律法，喜爱圣经的话语，昼夜思想是如此的重要。我刚才讲到，我们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能使我们合一的就是回到神的救恩，回到神的话语之上。我们能够合一的不是各自的主张，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好的理论，我们有很大的魅力，都不是，是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喜爱神的话是战胜世俗的关键。很多时候当你想要去做错误的选择的时候，如果你知道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会来阻止你，并且神的话语会告诉你当走的路，当做的决定。什么叫昼夜思想呢？昼夜思想不是说叫我们坐在那一天到晚就 就在想神的话语，并不是这样。昼夜思想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神的话语贯彻到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决定上面，贯彻到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刻里面，是要我们建立一个基于圣经的世界观。就举个例子来说，大家看到我戴着眼镜，我为什么要戴眼镜呢？因为如果我不戴眼镜的话，我看大家呢是眼睛迷糊的，就是那个形象会改变的，就我戴上眼镜以后呢，这个形象才会被更正过来，我才能够看到大家的真实的相貌。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建立这样一种基于圣经的世界观，就是我们要戴上一个眼镜，这个眼镜就是圣经，就是我们看世界的时候不是只是看到这个世界本身，而是要通过圣经这样的一个过滤镜来看世界，通过圣经这样的一个过滤镜来看世界，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看到神希望我们看的世界。我们在评判时事的时候，我们看周围的人和事的时候，我们要有一种基于圣经的这样的世界观，这才让我们能够战胜世俗的诱惑、世俗的压力、世俗的恐吓。就是说我们常要问这件事情，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件事情我们在评判这件事情，我们在看待这件事情，或者人或者事，或者是不管是我们周围发生的什么东西，我们评判的标准是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圣经正确，不是说是不是政治正确，而是是不是圣经正确。从圣经的角度来评判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不是用其他的标准。这是把圣经的原则、圣经的教导贯彻到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刻，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我们都能够用圣经的原则来做评判，帮助我们做选择。然后叶子不枯干，就是表示我们的，当我们去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时候，当我们昼夜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然后叶子是不枯干的。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喜欢园艺的这些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喜欢种东西的。我是种不了东西，我种什么东西死，那个东西全死掉的。但是呢，即使这样，我也知道一棵植物它的叶子茂盛的时候才表示它有生命力，对不对？如果一棵植物的叶子是蔫的、干的，那表示这棵树是结不出果子出来的。所以这个叶子不枯干是我们生活的这种活力，向世人展示的一种活力，表示我们是充满生命力的。然后尽都顺利，大家都很喜欢啊，这个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我就可以心想事成，我就可以享受许多的富足和安逸了，是不是呢？这里讲到的尽都顺利，不是说我们可以享受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尽都顺利是什么意思呢？尽都顺利就是这样的人生是经得起任何的风暴的冲击的人生，我们不会被风暴所击垮，这样的人生才是尽都顺利的人生。因为刚才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的恐吓、许多的压力试图把我们压垮，让我们放弃，但是当我们的生命是建造在神的话语之上的时候，我们听了耶和华的话，听了神的话，我们就去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得起任何的风浪的冲击。马太福音第七章24-25节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这是一幅尽都顺利的人生图画。如果我们的房子是建造在沙土上，那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这房子就倒塌了，这个人生就经不起考验，经不起风浪。所以有时候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让我们去经历一些风暴，但是仔细想想，是不是当我们经历风暴的时候，也是神来检验我们的根基是在哪里的时候呢？我们的根基是不是牢靠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人生的风暴真是在检验我们的根基，我们的教会所遇到的风暴也是在检验我们教会的根基。我常说我们每个人，我们来到教会，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伪装，有一些化妆，有一些包装的，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一面我们都愿意向别人展现的，是不是呢？这就好比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杯子，一个不透明的杯子，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平时我们看不见的，外人是看不见的，这个杯子不透明嘛，里面装了很多我们内在的东西，别人看不见。但是这个杯子被撞击的时候，被碰了一下的时候，这个杯子东西就洒出来了，是不是？这个东西洒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里面是什么东西。很多时候神就用风暴来检验我们，让我们这个杯子被撞击一下，然后我们的本能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本能洒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反省一下，如果我们的生命被这样撞击的时候，我们洒出来的是什么呢？是谦卑、平和、喜乐呢？还是一种苦毒、抱怨、不满呢？往往这是我们最真实的一种生命的体验，就是你的杯子被撞的时候，你的本能反应第一时间被洒出来的是什么东西。所以神也要让我们被这样的一种风暴所检验。我们这段时间可能每个人多多少少都被撞击了一下，我们的教会也被撞击了一下，我们的教会能走向什么方向，能怎么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根基在哪里，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撒出来的都是些什么。愿神保守我们，继续的看顾我们的教会。但是我深信CCMC 是神所建立的教会，神在我们当中动了善功，他就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让我们都能够经历这场风暴的冲击，让我们真真正正的能够把房子建立在磐石上。那或许会说，我们弟兄姊妹说，那我对这个蒙福的道路并不是那么感兴趣，我也没有办法去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我能不能就走一条中间的道路，我就做一个平庸的基督徒就好了。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灰色地带呢？如果不走上这个蒙福的人生道路，又会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第四节第五节，诗篇第一篇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第四到第六节讲到的就是另外一条道路，一条不蒙福的人生道路，这是走向灭亡的道路。 我们在神的话语之前，我们的选择如果是没有后果的，如果我们选跟随神也好，不跟随神也好，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无所谓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的选择是有后果的，我们的选择是有后果的，这两条路会走向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方向，两个非常不一样的终点的。首先这里告诉我们，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这告诉我们，将来必有大审判。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将来我们都要向神交代，我们都要在神的台前向神说明。神最终要向我们问责。神把一些才干交给我们，神把时间、才华、金钱、财富交给我们，我们是怎么用的？我们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的？这些最终神都要向我们问责，是有后果的。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二节，使徒约翰说，他手里就讲到基督，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的。这讲到也是这些恶人要像糠屁被风吹散，这里更进一步说，这些糠要用不尽的火烧尽的。这是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警醒的这样的一个警告，我们要走上这条蒙福的道路，不要走上那条被咒诅的道路。拒绝神的人终将被神拒绝，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恶人的道路是被神所弃绝的道路。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可能会让我们灰心，我们看到邪恶的势力是越来越高涨，特别是我们在美国看到这个曾经被神所祝福的国家，现在是一步一步的远离神，而且走得越来越快，好像这个世界要得胜，好像这些敌对神的势力要得逞了。但是我们坚信神的话语安定在天，神终将会大获全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冤屈，很多的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将来在天上，神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痛苦，不再有哭号。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信心。那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我们的选择就是要跟随神，喜爱他的话语，建立这种以圣经为本的这样的世界观，让我们在评判事情的时候以圣经为根基，这样我们才能够取悦于神。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这条蒙福的道路，这是神所应许我们的蒙福的道路。首先我们要认识神，和他建立个人的关系。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没有认识神，你还没有在神的国度里面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思考，能够愿意抓住神的应许，能够与他建立关系，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能够走上这条蒙福的道路。那对于我们弟兄姊妹呢，我们就是要去喜爱他的，喜爱他的话，喜爱他的律法。这个昼夜思想就是让我们把神的话语贯彻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决定里面，贯彻到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刻里面，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有福的人。这样我们的生命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让我们能够经得起人生的风暴，经得起各样的考验。 愿神都祝福我们。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人生是蒙福的人生。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对你的话语有更多的热爱，帮助我们不但只是知道你的话语，更是愿意去实践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结出这种美好的果子出来，让我们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能够成为你的见证，让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绝对做不到，就求你给我们加添力量，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愿意顺服于你，愿意去热爱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